我们相信在刚才的敬拜与赞美中，上帝已经临格在我们的中间，因为诗篇说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也相信上帝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要下面要为弟兄姊妹阅读主的话语，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好，我来为大家阅读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大，做真正嫉妒，总要披得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请弟兄姊妹一起，我们低头闭目，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阅读了主的话，我们祈求主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敬拜，指导我们的侍奉，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行事为人都在光明中，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端正，符合我们基督徒的体统。也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以及我们行为中的暧昧的地方。求主你祝福大家，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有疾病的有痛苦的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安慰得力量，让我们有灰心有软弱的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而坚强，也唯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什么时间了吗？如果准确一点，十一点零几分了。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时间追着走。我们每一天都在算计很多时间，比如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来聚会，我们都被时间赶着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时间的。当然了，不仅现代社会，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被时间追着走。有时候人们为了提醒别人注意，会设计一个叫倒计时。在我们这个生活中有很多倒计时，比如像全世界喜欢体育的人要关注的一个倒计时，还有几天就到了，大家知道叫里约热内卢的第31届的奥运会，应该是8月5号。他们呢在4月27号设定了一个叫倒计时。为什么要设计倒计时呢？就是提醒人们要注意了，要紧张了。倒计时就是给人们一个紧张感。但对那些喜欢运动的人呢，很兴奋，他们很着急。但是对那些奥运会的组委会的人，你们知道他们的心情如何吗？他们很紧张，很怕哪里出了问题。那就是说，因为倒计时就是让人们关注这件事情呢快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倒计时，比如这个在中国大陆啊，让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最紧张的一个倒计时，什么倒计时知道吗？高考。一到快到高考之前，我这个平时最忙的就是到高考了。很多父母打电话给我，让我为他孩子们祷告。那我说为什么要为你孩子祷告呢？要高考了，那我都知道。我说要为所有孩子们祷告。啊，我说如果你平时学，我说我的祷告不能让你孩子考高分。如果你平时学好了，不祷告也行。没有学好，祷告也没用，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其实我们看看，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多。可能弟兄姊妹讲了，难道我们不相信祷告吗？我当然相信祷告，但是不要把你的责任推给上帝。这是总之我想了，那些父母他们真的很紧张，是能理解的，所以我也为他们祷告。我说现在就为你祷告。那我就说呢，我求主能够安慰你，让你能够，既然你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将你的指望交给上帝吧，在仰望上帝中等候。有时候 等候一种事情呢，会有紧张。紧张的事情紧张，像高考，其实喜乐的事情也紧张。比如，如果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你快准备结婚了，定好了某一天要举行婚礼，你也会紧张的，知道吗？因为前不久我女儿举行婚礼，我太太跟我讲，看把你紧张的。我说我不怎么紧张啊，后来想想是有点紧张，喜事也紧张。那么在我们人生中呢，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紧张的时刻，你不应该忘记的。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在我们基督徒中最重要一个道理是呢，有时候弟兄姊妹不太注意。我们基督徒最重要一个道理是什么道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二次再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倒计时。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中呢，其实使徒保罗就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有一点可以保证，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想到主的再来，他的生活一定端正，他的行为一定光明。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想不到主再来，他的行为很难正直。可能弟兄姊妹你可以不服气，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行为怎么才能端正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马上要去见谁。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倒计时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他给我们提到了，他就提到让我们晓得现今是什么时候。那这里呢，我们看这段圣经呢，当然是要解释这段圣经，因为我也常常的听一些弟兄姊妹读经和解经。假如你读经不能明白呢，有时候很多的宝贝亮光可能你没法享受。那讲到这个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解经它是有一定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解经。当然所有的人都能读经，可能刚才弟兄姊妹不服，你怎么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解经呢？解经有一定的原理，我们讲不是所有人都能给别人针灸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给别人手术的，可能大家都毫不怀疑。但是当我们讲不是所有人都能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就不服了。彼得提醒我们，他说神的话不能乱解，那些错解圣经的结果如何？大家能背的那句话吗？彼得后书3:18还是16说将自取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爱慕主的话语，我们需要学习主的话，并且我们也需要学习解经。一般解经那个原理最简单，观察、解释、应用。但是在平时中，我常常发现弟兄姊妹犯了一个最大毛病，就是不观察就解释。一定记住，必须观察。当然讲到观察，比如说要用很多方法去观察，观察完了你再去解释它，就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在甚至也包括一些牧者们，我发现他们在讲在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我听嘛，我也有偶尔有时候也听到，我就发现呢，这段经文难，为什么不观察就解释呢？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以后我们读经先观察，你再解释。那解释圣经也有很多方法了，比如有历史性，要了解它的背景，这个作者是什么年代写的，他写给谁的，他写这件书的时候当时处在什么情况之中，我们必须了解。自由主义就因为忽略这一点，他们说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提摩太前书不是保罗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前书用词和罗马书用词不同，保罗在罗马书用词很严谨，在提摩太前书用词很随便，所以提摩太前书不是保罗写的。他们讲这句话犯了什么错误呢？因为他忽略了保罗写罗马书那个对象是谁，和写提摩太前书对象是两个对象不一样。因为罗马教会是保罗没去过的，并且罗马教会当时有罗马教会的问题，保罗是针对他没有去过的、没有见过面的人，他写书。为了解决罗马教会的问题，所以他用词就比较严谨一点。而提摩太呢，保罗说那是我儿子，那是他一直培养的一个人，写信给他也要解决当时当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因为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他针对他儿子写信，那当然用词要亲切一点。如果提摩太前书跟罗马书那么严谨，我们倒要怀疑这是不是保罗写的了。就是因为提摩太前书写信比较宽松、比较随和，我们才讲那就是保罗写的，因为他写给他儿子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解释圣经，你不能忽略它的历史性。如果你忽略它的历史性，那么自由主义新派他们这样讲，你就接受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受新派的影响，就接受提摩太前书不是保罗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解释圣经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历史性，还有呢它的神学性。我们常常讲的已经解经，就是我们讲圣经里面，当然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都是来自于圣经，也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神学性， 已经解经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讲在这一段圣经讲的，还别的圣经有没有能支持他的？其实不仅这么简单，还有，因为经文里面有些经文是很难理解的，哎，有些经文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呢，那些定的很难理解的，我们暂时少思考。如果同样一件事情，有的是很难理解的，我们不要让他的做我们的参考，因为他很难理解。我们找到容易理解的，那容易理解的，对我们来讲容易一点的。所以真的，还有一个呢，大部分经文在讲什么？大部分经文在讲的，也就是因为经文他写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年代写的，不同的年代的用词不同。比如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个词，50年前一个很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叫同志，那些共产党地下党闹革命就叫同志。现在在中国大陆你还讲同志行吗？同性恋的代名词就是同志。时代改变了，这个词变了。比如在香港、台湾，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称女孩子叫小姐。你们知道在大陆喊小姐什么意思吗？可能他会拿砖头砸你，知道吗？那些妓女、卖淫的女孩子的代名词就叫小姐。同样一个词，在这同样一个年代，它已经在改变了，知道吗？假如这一个词在不同的年代，它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我们讲神赐我们的恩典如同甘露，但是你看何西阿说的甘露就是不好的。我们说圣灵就是鸽子，何西阿说的鸽子就是无知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些神学性的东西。那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两个对我们来讲都很难，有一个是我们简单的，那就是什么？文法性解经。那是我们看上下文文学体裁，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能了解到的。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到的，那就是刚才我所读的罗马书第13章11节到14节的上文是什么呢？当然了，那你讲了，是从罗马书的1章1节到13章4节，没问题。前面金牧师已经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从1章一直讲到8章。其实从罗马书1章到8章，这是个段落。保罗在讲什么呢？在讲教义，讲我们的信仰，讲我们的根本。9、10、11、3章是插进来的一个主体，是论犹太人的。其实12章开始讲了我们的生活，到16章讲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从罗马书8章接12章，很好接。那你会发现，9、10、11、3章这3章呢，是讲到犹太人的，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解的，是比较难解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争了1000多年，就关于这3章经文。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弟兄姊妹，那仍然是很难的。我们不要以为我能够解释得很清楚，要小心一点。那么12章的1节到12章的5节，1到5节，保罗总结就讲完了教义，那就是说他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要更新，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了。因为保罗在讲什么呢？我们以前是在罪恶中生活，现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了。他在讲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个老板，没有一个人是真自由的，我们都在主里面。今天早上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带我们讲真自由，他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讨论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呢？因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被谁管呢？被魔鬼管。我们今天被谁管呢？被耶稣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服从耶稣的，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我们以前的老板是魔鬼，现在的老板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因为老板换了，你的脑子要换了，大家理解吗？以前是国民党掌权了，现在变共产党掌权了，那你要换了，知道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弟兄到河南，他说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呀？哎呀，我说幸亏你现在讲话呀，那要在文革现在讲话，就这一句判你死刑。但为什么？我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半天他也不懂，他只记得蒋介石那是民国，这思维还没换，大家明白吗？就是说老板换了，你的价值观要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5节告诉我们的，价值观换了，我们的行为也要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第6节开始到13章的第7节他讲的，我们的行为要换。换什么呢？你是什么职分你就做什么事，你是教会传道的你就好的讲道，你是长老就好的劝勉就管教会，你是信徒就好的聚会传福音。他讲了很多，每个人你是在家里你是什么职位的你就做什么，你是当官的就好的管好你的城市，你是老百姓就好的尊重你的国家。保罗讲完了之后，在13章的第8节到10节他讲什么呢？我们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则，爱心。在爱里面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做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要爱， 我们做丈夫的怎么爱自己的妻子，我们做妻子的怎么爱老婆，我们做牧者的怎么爱你的信徒，一个信徒怎么爱你的牧者，怎么爱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才做的。如果你不是因为爱，你做有什么价值呢？保罗讲过以后，他恐怕弟兄姊妹恐怕不留意，他再一次的提醒，那就是13章的11节到14节，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一段。他这里面的用词，这里面的第一句用词用了一个什么词呀？再者，我再一次的跟你强调一次，我们不仅是因为爱，还因为什么呢？还因为黑夜深了，白昼近了，主耶稣要来了。我们今天举个例子，老爸出门了，老爸老妈出门了，你是老大，老爸老妈临走给了你任务，让你把家里几个小弟弟小妹妹看好。那有的人就耍废了，老猫不在家，小猫上我终于有权利了，这是不行的。保罗说干什么呢？你要像你父母爱他一样的爱他，父母怎么交代你就怎么做，这是其一。其二，可能这个人做了一段时间，要经常提醒，还要常常记住，你老爸你老妈随时回来。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一切生活受两个东西来约束，第一爱心，第二要知道主耶稣要来了。所以这段圣经保罗在讲什么呢？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要睡醒的时候了，要起床了，现在是该睡醒的时候了。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近了这个词是个神学词，大家理解近了什么意思呢？比如今天我们有人往这来，这个提前来准备这个敬拜侍奉，有个弟兄还没来，我们打电话到他家里问摸摸摸摸，这个他走了吗？他们会讲快了，或者讲近了。近了不是没开始，不是快开始了，是已经开始开到了，知道吗？耶稣基督说天国怎么样？近了。怎么理解这个近了呢？还记得有一次耶稣被抓的时候，人家怎么耶稣怎么说？那抓我的人怎么样？近了，已经在路上，快来了，弟兄姊妹。近了就是快完成了，近了，这个世界快结束了，主耶稣马上就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黑夜也深，白昼将近，夜是很短的，深了就知道天快亮了，就这么一夜，就这么长一点时间。再讲了，我们就当干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这个词应该有个所以，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这段圣经呢，给我们看见呢，它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一部分就是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然后呢后面部分就是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就是我们要在等候主耶稣基督降临中来生活。那么在初期教会，就是基督教的刚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将近300年，这是大家只要稍微熟悉历史我们都知道。那么初期教会在残酷的逼迫之中，那非常严重的，比如你要是基督徒，他有时候各种逼迫，一个铁一个石头或者给烧热热的帮你往上烫，活活烫死，一个牛杀死了，牛皮是湿的，帮你包在里面放太阳底下晒，牛皮越晒越小，帮你慢慢的给你什么给你缩得很紧的，让你死掉，就各种痛苦我们想不到的，可比日本人那时候经略中国，我们看那些电影要残忍，也比纳粹要残忍得多。在这样的逼迫下，300年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罗马皇帝悔改，结果全罗马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在罗马帝国，异教是非法的，基督教合法的。那么是什么力量帮助了那些基督徒呢？英国18世纪英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吉朋在他的一本书里叫《罗马帝国衰亡史》，他总结了5点当时让初期教会能够在如此逼迫的中能够坚持下来，他总结了5点。这个人的观点通常被基督教福音派神学家认为是客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反基督教人士，他不会替基督教讲好话了。他总结了5点。那第一点，他说基督徒极度狂热的信心和热忱的传福音感染了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信仰到了狂热。弟兄姊妹，我们狂热吗？第二点，他基督徒特别恳切地相信主耶稣马上就来，他们就是在这句话大家一定留意，在等候审判和奖赏中生活。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行每一个意念，我们将来都要面对，要么是审判，要么是奖赏。弟兄姊妹，就是你此时坐在这里心里在想什么，你可能明天就忘了，主耶稣一定不会忘。那将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赶紧悔改， 悔改，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薄饼，薄饼就是悔改的，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那就是说我们要悔改的及时，但是不能天天光悔不改。那也就是说这一点。第三个呢，说基督徒很谦卑的依靠圣灵，让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很有吸引力。第四个呢，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让不信主的人敬佩。基督徒彼此相爱，让不信主的人羡慕。这五点让教会坚持不害怕，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主再来，所以什么杀什么死亡他们都不怕了。这一点是根本。如果他不相信主再来，他们会有爱心吗？如果他们不相信主再来，他们为什么要受苦呢？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吃亏呢？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呢？你为什么？大家问自己，就是因为主耶稣要来接我。你一定有力量，知道吗？斯蒂凡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别人说的打死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我那段经文对我是最有吸引力的，知道吗？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你，什么概念？大家想想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都要站起来迎接你，拥抱拥抱你啊？那种荣耀，别说被打死，哎呀，被抄死，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呢，都是爱主的。假如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降临中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圣洁和端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被成功神学所误导，不要成为人本主义者。我们信耶稣就是得平安的，只要你有信心，你的病就一定好。我们天天祷告都是追求世上的东西，你怎么能面对逼迫呢？你怎么会吃亏呢？你整天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今天这种基督徒真叫可怜。为什么呢？利用天上的上帝获得地上的平安，可不可怜呢？也就是面对如此伟大的尊荣的上帝，我们追求的就是世界上那么简单渺小的一些荣耀，很快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的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追求的是天国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如果在盼望主中降临，我们就一定对不信主的人有感染力，能够吸引他们，让他们羡慕。我们的教会呢也会和睦，我们大家呢也会热心。所以今天呢，我就借助罗马书第十三章的11节到14节，我跟弟兄姊妹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当晓得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晓得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我先跟大家讲呢，第一点，我们得晓得今天是什么时候。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到12节，他跟我们讲的今天是什么时候。基督教将历史分为今世和来世。那么非基督徒不相信，我们相信世界分两个时代，今世和来世，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今世和来世。来世不是将来才开始，来世早都开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讲使徒保罗他死了去了哪里了？去了天国了。50年前死的基督徒去了哪里了？去了天国了。比如我们也会死的，大家理解吗？所以这个来世不是未来才开始的，我们随时可能离开世界。大家你能保证你50年之后离开世界吗？你能保证等一下今天我们就不离开世界吗？所以我常常跟我妻子跟孩子说，跟我们弟兄姊妹说，我随时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每一次跟弟兄姊妹讲信息也好，讲什么的，我一定这一次给他讲完全，我不会留个下次再说，下次不一定还有机会说，大家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你还能下次再说呢？只能暂定下次再说。下次谁掌管的？上帝掌管的，耶稣掌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随时离开这个世界，你要紧张，知道吗？那现今是什么时候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现今是该睡醒的时候，起床了，不能再睡了，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在睡，就好像吃了安眠药一样，他总是醒不来。睡觉总要醒，也就是箴言书第6章9到11节讲，懒惰的人呐，你去学习蚂蚁的动作，你再睡片刻，再打盹片时，贫穷就速速临到你，赶紧起来。不该睡觉的时候不能睡，所以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不能再睡。那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醒呢？我们有时候有的人瞌睡太大，是个闹钟。那我们要让圣灵随时提醒我们。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让主的话随时提醒我们。比如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让教会有宣教啊，好多灵魂没得救啊， 我今天还听了一个弟兄祷告，我就很感动，特别为中国灵魂祷告，对吧？弟兄姊妹，祷告是重要的，其实我们行动也很重要。昨天我儿子跟我讲，跟金牧师我们聊天，他就说什么呢？说那是蒋介石时代，好多学生找蒋介石要抗日。蒋介石说我也想抗日，现在我就希望你们入伍打仗。后来他们说那还是考虑一下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希望别人去宣教，别人去做，好像这是跟我们没关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也得醒，我们要醒，我们的身份改变了，现在的时间不同了，白天跟夜里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醒。以前我是单身汉，我想几点睡几点睡，我想不洗澡就不洗澡。现在我们结婚娶老婆了，那你不能了，你要看到根据你老婆的作息时间你要考虑她。以前我是个单身汉，我是个单身姑娘，我想怎么干就怎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你嫁人了，你有老公了，大家理解吗？弟兄姊妹，以前我是个非基督徒，我可以随便来，但是今天我是个基督徒了，我该醒了。我得问问自己，我该起床起床做早餐了，知道吗？不能乱睡了。那为什么要起床了呢？第二点，因为今天的得救的日子更近了。得救在金牧师的讲道中也跟我们讲过，他说包括过去的称义、现在的称圣、将来的得荣耀。过去的称义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替我们完成了。现在的称圣，我们正在称圣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做的努力生活就是使我们更加圣洁的。那么我们就是等待着将来要得荣耀了，也就是说呢，现在离得救的日子更近了，就是离我们得救的日子更近了。我们结过婚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婚期已经定好了，离婚期结婚的日子更近了，你准备好了吗？你不能到结婚那一天才想起来，哎呀，我这个没买那个没买，来得及吗？那么我们提前都把结婚的东西都要准备好，比如礼拜天，我们昨天就开始做准备了。我常常跟我孩子说，所有的东西礼拜六准备好，要奉献的钱，要穿的皮鞋，要准备的衣服，礼拜六都给我准备好，不能礼拜天早上起来啊，鞋子在哪，衣服在哪，这个不可以。我是要求他们的，省得礼拜天早上慌。为什么？因为很快明天就是礼拜天了，要安为怎么才能安心呢？你准备好了吗？不准备好你就紧张。所以礼拜五晚上讲的这个聚会迟到的问题，这个有弟兄问我怎么办。我在中国聚会，我不是这里向大家讲明啊，9:30礼拜，9:30准准的那一刻我就把门关起来了，不让他们来吃的人进来。为什么呢？有人说你怎么没爱心呢，人家那么远啊，跑一个小时才来到教会，到门口不让进来了。我说我帮他关在门外，第一让他感受感受被关在门外是什么滋味，第二让他知道我关在门外过7天下个礼拜就进来了。耶稣要关的门外，那就没再次，耶稣的门不会再开第二次的。弟兄姊妹，紧张，我就要造成弟兄姊妹紧张感。那兄弟，万一他是莫道友跌倒了呢？我的主要拣选他一定跌倒不了。你就是因为你照顾的太狠了，结果有的人呢，他就永远站不起来。有时候弟兄姊妹，该主做的工作交给主做，你不要负太多的责任。你把主的事情管好了，结果你的事情没管好。该主管的让主管，该你管的你尽责。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现在还在教会，我突然想起了他的经历。他第一次慕道友来我们教会做礼拜，那天停电，上帝要是为了得到他呢，那天应该是不冷也不热，很舒服，让他感受，哎呀，我今天做礼拜怎么真的不一样。哎，偏偏很奇怪，他第一次来做礼拜停电，我们在13楼，并且那个地方得的病是不能爬楼梯的，他是骨髓什么有了炎症，是不能爬楼梯的，很奇怪吧？但是因为停电了，他就上楼了，13楼上去了。他后来才说，我都不知道我能上楼，我怎么上了楼呢？上帝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弟兄姊妹知道吗？这个人后来就信了耶稣，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见证，他本来是不能用冷水洗澡的，现在冷水也能洗澡了，身体健康的不得了。也就是你不要担心，如果你把不该管的事管了，有可能你该管的没管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离主得救的日，离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得荣耀的日子近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我们要怎么样？紧张啊！我们不能太悠闲自得的生活，因为日子近了，对吧？所以我们要预备好。那第三个呢？现在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深了，白昼将近了，其实 保罗这三句话都在讲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紧张，就是讲一件事。不过保罗用不同的讲了，现在要醒了，为什么？因为离日子近了。近到什么时候呢？他这是告诉我们，你能把握得住的。耶稣在福音书说，你能够分辨天气的什么气候的气色，对不对？叶子黄了，我们知道秋天到了；草绿了，你知道春天到了。你怎么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气候呢？你不能不懂。耶稣是怎么这样讲的？弟兄姊妹，不要装糊涂，你装不了。黑夜已经深了，你也知道还有几点钟天就亮了。你不能说漫长没有估计，你不能没估计。保罗那个时代就讲了，主耶稣快来了，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随时等待中，主耶稣立马就来，他讲来就来。就算主耶稣还等几年再来，还等50年再来，还等100年再来，弟兄姊妹，你能等100年不去吗？因为我们讲我们跟主见面的日子近了，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保罗没有欺骗我们，你知道德国有一个新派就说了，保罗骗了我们。为什么呢？保罗说耶稣快来了，都怎么还没来呢？这个人很无知，他只看到一面，他没看到另外一面。保罗没有骗我们，他说我们跟主见面的日子近了。其实保罗很快就见主了，大家知道吗？我们随时都可能见主。你可能得病死亡，你可能被车撞死，你有每一天都在死人。我们能比别人幸运多少呢，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是黑夜深，白昼将近，大家不能再糊里糊涂的了。在神的日历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主再来。这也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是什么时候？你都晓得，你不能不晓得。就像我前面讲的，假如你是这个8月10号结婚，你知道今天是7月31号了，你还有4天就结婚了，你不能糊涂了，知道吗？假如说你这个买好了机票，这个你今天晚上要飞台湾，你不能不知道，你不能到了过了10天才想起，哎呀，我到了7点钟才想起来，哎呀，5点钟的飞机来不及了，知道吗？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时间，省得你误了班机。省得你被关在门外，弟兄姊妹。那好，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我们得晓得现今当做的事，也就是说，现今该做什么呢？既然现今是主快来的日子到了，我们当做什么？假如说你8月10号结婚，你一定知道这几天你该干什么。假如你老婆明天早上就准备，你老婆的预产期到了，你也知道这几天干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这是大家应该熟悉的，对吧？我们讲礼拜天，我们教会几点钟礼拜，你也得知道哦，你该干什么。我们一定知道什么时间干什么事。那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很多，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保罗讲，第一，脱去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因为天亮了，我们不仅要起床，我们还得穿上衣服，我们还得换衣服。睡觉的时候我们穿的是睡衣，起了床还能穿睡衣吗？如果你还到马路上穿睡衣呢，那就不合适了。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这个觉得穿睡衣也没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你知道这个世博会，在中国有个争论，这里上海来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争论什么，知道吗？上海的人他们的文化习惯是可以穿睡衣到马路上的，对吧？但是对上海来讲，所以我这样声明一下啊，那穿睡衣怎么了？我们都习惯了，这是文化。因为什么呢？因为上海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这个争论之后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可能以前的上海的人也比较多，房子也比较小，好多家住一个房子，还是用一个厨房。他说呢，如果这个要起了床就换衣服可能太麻烦，我估计啊，我先讲，其实上海人更有机会讲，说他们都在什么那个弄堂里面，所以很小，大家哎上，他们已经养成了这个文化习惯。所以说世博会来了，全世界都要来中国了呀。那时候就讨论了，上海人穿睡衣要不要改一改？上海人讲，我们都穿着人老几代了，为什么要改呢？哎，那个在报纸上、新闻上、电视里都在讨论，你们留意了吗？好，不管怎么样，那只限于上海弟兄姊妹。如果你讲我们穿睡衣没问题，我也不跟你争论，你就继续穿。但是对大部分的文化来讲呢，在美国这里恐怕穿睡衣上街不是太好。比如礼拜天，我发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穿睡衣来的。如果明天讲好了有弟兄姊妹来探望你，你恐怕也不会穿着睡衣在家等待他的。为什么呢？穿睡衣是晚上穿的，睡衣是在睡房里穿的。现在我们要起来迎客了，我们要上街了，我们要穿上我们的衣服，这很简单，弟兄姊妹。 现在是什么时间呢？不是睡觉时间，不能穿睡衣，是起床了，要换上衣服。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里呢有个对比，一个叫脱去，一个叫带上，一个叫暧昧，一个叫光明。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这里的用词，大家有没有思考呢？按道理我们讲，顺序讲，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行为，很恰当的，对不对？他用了一个词叫带上光明的兵器。我讲这个解经啊，一定要注意文法性解经，要用于注意他用的每个词。那他要讲穿上光明的兵器恐怕不合适了，兵器是带上的，对不对？行为跟兵器怎么能对称呢？不对称。为什么保罗这里用呢？他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一般我们起床干嘛呢？刷牙洗脸做早餐，喝茶喝牛奶吃面包。保罗说不是的，我们起床干什么？打仗。所以要带打仗才用带上兵器。我们的人生是场战争，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是跟黑暗征战，跟魔鬼征战，跟自己的老我征战。你得用打仗的态度，你不能糊里糊涂的。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到咖啡厅喝咖啡，你不用躲看右看，你不用带上黄弹衣，不用吧？假如你这样的荷枪实弹去咖啡厅，估计人都吓跑完了。我们到咖啡厅很休闲的，在那一坐，要杯咖啡就那聊天了，因为喝咖啡嘛。到战场上怎么办呀？那是左右看好啊，抬头都得看一下，不小心脑袋被人打掉了。打仗啊，弟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打仗的态度吗？其实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挑战，大家理解吗？那世界上有好多东西诱惑我们，比如有一次我在广州的时候，那时候跟曹弟兄合作有个培训，有一帮从山西来的弟兄，我为了让他们长点见识，我就想嘛，我们传福音怎么才能把福音传好呢？我想呢，带他到了大商场，你看那服务员的态度，哎，弟兄姊妹你也考虑一下，你看那大商场的服务员，人家的服务态度怎么样？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讲究，他们的打扮都很讲究，为什么？他们的产品贵重。如果穿的乱七八糟的，我们中间有，我假如你们有做珠宝的啊，你们要是请人给你卖珠宝，你非穿的随便吗？你肯定要求穿的很严谨的。为什么呢？看他这个样子，这珠宝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让他们看，我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福音是那么宝贝，从我们嘴里传出去，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让他们看。结果呢，他们没看服务员，他们看什么了呢？各种珠宝，然后看了各种那个，然后又看看大商场的那个大电视。后来有弟兄就问：“这我们能买吗？”我说：“只要有钱也能买。”我说：“这能买吗？”我说：“只要你买得起行。”他说：“我们在家里传道人说的，这都是罪恶。”我说呢：“如果你要是贪了，就是罪恶。有钱都能买。”结果当然了，我让他看呢，是想看这个服务员的，让他看，因为我想观察。回来我问他们：“你今天到商场看的什么？”结果呢，看起来服务员他没留意，他倒看到了服务员卖的东西。那些东西对我们有没有魅力呢？有魅力。假如一个基督徒你有了感恩，你没有你天天去想，我看也不太好。世界上那么多漂亮的女的，对很多男人是诱惑。有时候看新闻，广州火车站一个人报警了，怎么搞的呢？他说我一出火车站我的行李没了。警察问他：“你的行李去哪了呀？怎么没了呢？你落在你的手里怎么丢的？你们看到那个报纸了吗？你知道他是怎么丢的吗？”广州火车站一出门都是那女的穿着睡衣跟那广告。后来他不好意思说：“我只有看图片去了。”因为他看图片丢了行李。弟兄姊妹，如果你也天天看，你丢了什么知道吗？恐怕你丢的不仅是个行李，知道吗？也没警察来给你找。世界上好多东西在诱惑我们，大家明白吗？那都是暧昧的东西，我们要抛弃它。我们对付罪恶就像打仗一样的紧张。你别以为，哎，我不就贪一点小贪心吗？我不就多看女的多看两眼吗？你以为那就两眼就那么简单吗？如果你这样的态度就很可怕了，知道吗？你就因为看一次你都要好好的悔改，我怎么能这样呢？我这个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呢？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可能要好一点。我只能叫你可能好一点。很多人用这种态度对待还不一定对待得了。假如你都无所谓，我不知道你心里有多少肮脏的东西，把我们的心里打开给别人看看就知道了。很多人是不敢打开的。弟兄姊妹，你不向人打开没问题，你知道吗？我们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我们每天想什么，没有一样主不知道的。所以保罗这里让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像打仗一样。比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事，比如我就想常常想，我们基督徒一生之中其实最美好的时间不多。比如刚才做唱歌的时候， 唱的那个主的荣耀，我每一次礼拜天的时候唱歌，我都有时候感动的想到主的荣耀慈爱光照我，我就想着流眼泪。后来我想呢，礼拜天最基督徒最美好的就是那30分钟，知道吗？唱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投入，我相信大家都如此。30分钟过完呢，比如说当然还有讲到的50分钟，如果讲员讲得好一点还行，假如讲员讲得差劲一点我们也不开心的，对不对？平时的时间大家想一想，还有7天的时间，我们在教会的事工，我们在家里的事工，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弟兄姊妹，我们都必须考虑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多的行为是暧昧的，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光彩的。弟兄姊妹，现在主还给我们留了时间让我们悔改，快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说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为什么呢？知道我们是行在白昼中，我们在晚上做事跟在白天做事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在白天做事，周围有好多人在看着我们，跟你在暗中不一样。假如我们天天晚上睡觉也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我估计睡在床上也不舒服。在家里睡觉不需要穿这么严谨，知道吗？哎，洗个澡穿个睡衣还很舒服一点，那是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夫妻俩两个人谈话，也不能说每一件事都夫妻俩要聊天了啊，洗个澡穿个睡衣光光胡子领带系好坐那聊天，我觉得夫妻俩不需要那么认真，因为那是睡觉的时候。就是晚上跟白天不一样，大家都承认吧？今天是白天了，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在白昼之中。这里讲了一个行事为人要端正，但是呢端正是什么保罗没讲，他讲不该做的事他倒讲了，不可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保罗在这里，我们又涉及到我们弟兄姊妹去理解圣经了。他为什么讲行事为人要端正没讲呢？因为他在罗马书前面已经讲完了，已经讲过了，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保罗不需要再重复了。保罗在这里讲了什么呢？我们不该做的什么呢？不能方言醉酒，那就是大家不要一喝醉了，对吧？像我们教会，我在中国的教会服事，就是我们教会一个禁酒令，弟兄姊妹再去聚餐的时候我们是不准他们喝酒的。如果私下喝酒呢，那你个人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管太多的。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没事就喝酒，酒这个东西它不是生活必需品吗？这假如你们弟兄姊妹愿意喝你就喝吧，我这是跟我没关的，先讲明，就是不可方言醉酒，他说不能方言，知道吧？关于喝不喝酒也是一个争论，但是我觉得酒喝多了不好，对吧？因为今天我没有机会跟大家讲酒，很多人以为酒是兴奋剂，其实酒是镇静剂。如果学医学的应该知道，酒是镇静你的，对吧？钟马田先生他是牧师也是医生，他叫酒是镇静的。比如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啊有好多神经，你比如说今天你突然摔倒了，你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知道比如说你这个突然这个衣服没穿好，你觉得有点羞耻感，为什么呢？因为你脑子里有这个根筋，知道吗？你喝酒喝醉了，把很多的神经也都麻痹了，他不是羞耻了，所以喝的睡在地下口吐白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不知道羞耻了，知道吗？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没事别喝酒，别喝醉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不要好色邪荡。保罗这里提到了其实三样东西都是跟我们的行为相关的。那么就是什么呢？比如生活上的饮食，还有我们的性欲，还有一个呢，不要跟别人竞争，那是社交上的。我们个人的私生活，我们跟别人的生活，其实你的性欲你的饮食是你个人的私生活。那么你跟别人之间那是公开的生活，保罗说我们都要严谨，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审查，觉得你的行为严谨吗？如果在此之前我们的行为不够严谨的，保罗提醒我们要改了，没有时间了，等不及了，知道吗？你不能说没问题，看着气候再等2年，那好，可能就最后一次被人抓住了。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圣经吗？当场被人抓住，那个女的多羞耻。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还是给我们留着面子呀，他慈爱怜悯，很多人的行为主都没曝光，大家承不承认？但这不是你的侥幸心理，你不能因此就以为主耶稣永远不曝光你，就算今生不曝光你，将来也得曝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只怕今生，你更要畏惧将来。那么弟兄姊妹该做什么呢？其实在保罗这个罗马书的前面，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要宣教，要爱心，然后呢我们要跟别人和睦，这是罗马书的内容，讲这些。那最后跟大家讲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被管理。我们有两个东西当我们的老板， 就今天，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肉体。他说什么呢？我们要披戴基督，不要顺从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我们的身上100多斤肉，是指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那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这里有很多的对比。他说呢，黑夜一深，白昼将近。这里有个对比，黑夜呢，这个对比都很强烈。他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已经深，黑夜跟白昼相对，脱去和戴上，暧昧和光明，邪荡和端正，然后耶稣和肉体。大家注意，如果你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你就应该胜过肉体，你就不要邪荡，你就不要暧昧，你就脱去黑暗，你就戴上光明。那大家现在对照一下，假如你把这东西回家看罗马书，写个表贴在你的墙上，放在你的手机里，对照对照，你现在是站在哪一边？你一定知道的。你算到现在你是站在耶稣这边呢，你还是站在肉体这边？如果我们站在耶稣这边，我们就是光明的；如果我们站在肉体这边，我们就是黑暗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生的黑暗，你将来要见主的。我们讲对，就是对末世的理解，对未来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今天行为的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你看那个狗，你们也可以站起来试试，你摇头，下面可以不动，你要扭屁股，头都动。那个狗摇尾巴，头一定动，狗摇头，尾巴不动的。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啊。你对未来的观念是错的，你今天的生活就是错的。你对未来的观念很重要，比如说基督教有个神学叫末世论，当然末世论很多人争论，我认为那些争论是不重要的，但是末世论是重要的。主耶稣必然再来到天国，将来审判和奖赏，这是我们的观念。如果你有了清楚的观念，你今天的行为要知道，因为你今天的行为就是跟将来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对着将来如何我都不知道，今天你干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末世观，你就今天不会有正确的行为。一定记住，我们今天的所有言语和行为向主都要交账，不是10年以后，也不是50年之后，你随时可能交账。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耶稣基督随时再来，假如我有什么暧昧的行为赶紧改，假如我的心中狭隘赶紧要放宽一点，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主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被主的话语光照，好好的悔改。你在你的家里面有暧昧的行为吗？你对你的丈夫和妻子诚实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事情光彩吗？我们的语言能够向上帝负责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当你有了权利的时候你用得很开心，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也要负责。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有会员的权利，我们所有人在教会在家里你都有权利，但是你将来都要为你的权利来向主交账。现在问自己，我能交得了账吗？愿主用他的话语祝福我们大家。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宝贵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主所爱的，都是你特别拣选，是你用耶稣基督重价宝血赎买回来的。我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要做一件事，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求主你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现在所做的与主再来有关吗？我们现在所想的，我们现在所行的，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被夸赞吗？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为都能符合你的心意。求你祝福和纪念大家，也特别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末道的朋友们，也让他们思考，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去哪里，让他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才能与主同在。也祝福我们中间末道的朋友，祝福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中间受伤害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